上次已经说了这个菩提树以树来这个大悲树以这个树为喻来这个比喻大悲心这个大圣的殊胜就是这个根茎枝叶花果六四相应大悲忍辱思维圣愿甚深成熟。那么这个问何故六四先后如此，就是进一步对这个次第的建立做一个讨论。即曰：无悲则无忍，汝是六次第，甚深若不得，成熟众生无。那么这个六次第啊，它是先有大悲，如果没有大悲，发起利益众生的愿，这个种种的劳苦，这个损害，你怎么会能够接受，能够坚持呢？所以这个首要的是能够起大悲愿，然后才能够发起忍辱如是如是次第，乃至于甚深第五，成熟众生第六。甚深的话是殊胜之深，我们生到人间呢，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这个素食不食多，所以有大财势那么有的人呢素食好思考喜学问，所以今生呢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能够洞彻古今这个民间内外就是不管是此处啊还是他处啊种种事情呢都能够很通达，那么这个就是智慧高了这或者是相应的资具大权势大那么他有这样大力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帮助很多人那么当然呢这是相对的如果他这个烦恼想这个不正确的见解，这些伤害人也是会伤害很多的那么这个就是相应来讲，从世间它的因缘有大有小那么对于大一些我们就说是比较圣的就殊胜的。那么这里圣身是指菩萨之殊胜身登地以上菩萨八地以上菩萨这初地菩萨可以于百世界现佛身说法众生以何因缘得度就现何身嘛这于百世界那么二地菩萨是于千世界这个所以他成熟的众生呢就多了那我们现世你这个道理学会了再去修然后能够成熟功的这个利益就不一样那么有认识对比这个没认识的又不一样有认识可以能够正确与引导开人之这个正眼正确观念成熟众生由此而成熟众生所以如果没有殊胜身那就成熟不了众生所以有圣身才能成熟众生 你就是资粮位的菩萨，最起码你也是要积善业了，除恶业了，能够得人身了，受法了，才能够利众生。这是圣身之重要，有圣身，然后有成熟众生，那么这个寄送行更要如此。而说是曰，若无大悲，则不能起大苦难行忍。就是说呢，如果没有这个大悲的这个愿呢，就起不了大苦难行忍。这个修行修大乘，不仅仅是解决自身的问题，也要帮助人解决问题。就好像一个人，他照顾好自己，吃饱穿暖，这个还不是大事。那如果他要照顾几个人，比如说照顾几个小孩，照顾这个周围比如说老人几个人，那事情就多了。他要准备很多，你自己的话呢，你穿一身衣服就行了。那如果有五个人，就准备五身衣服。一个人吃一碗饭呢，他五个人他也准备五碗饭，还加上自己一碗六碗，那么这个事情就多了。那我们通常来讲呢，都不想多事，事越少越好，或者事多心烦了，繁杂了，那如果是你世间的角度来讲，是他儿女，他没办法，他这一定要去照顾，怎么样的，有这个亲情之爱，所以怎么样难，咬着牙关也要做，不管是一个还是三个、五个、六个，多少个都要做，那如果从长期的角度上来讲呢，这种背景因缘呢，也是造成一个人的成熟，就是他照顾人越多，他想的要越多，他照顾人越少，想的越少，简单吗？那么这个当中呢，菩萨是发起大悲，知道于众生之因缘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一切众生所见闻所闻呢，与自己都是有大恩的，所以他是深入思维，劝习成熟，不是我们一般概念这么想一想，这个话到心不到，理到事不应，能够事理相应，这个如是思如是，这个观察到，所以他不会有对于众生而做这个舍弃。那么这种大愿发起来，所以再难的事，再苦的事，也要承担，要做，不可豁免，没有办法绕过去的，决定如此。所以这个能起大苦难行，这个大苦难行忍，若无大苦难行忍，则不能起利益众生思维。这个利益众生思维啊，就是想着怎么样去利益众生。那如果说这个忍苦之心都没有，就好像这个事情呢，我就怕做，害怕累，害怕辛苦，那自然我就没有进一步的想法。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会遇到什么困难，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况，如何来解决，怎么样做得更好，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了。所以正是由于有大苦难行忍，所以就会进一步起思维，思维怎么样去利益众生，所以次第其三。那么进一步 若无利益众生思维，则不能起甚深愿。这起众生这个相应的利益啊，这思维啊，这思维的话呢，怎么样度才好？假如这个想法都没有，那就不会进一步有后面的殊胜深的愿。他就是有这样想了，就是观察了，唯有佛陀觉悟无上菩提这样殊胜圆满的智慧者，一切智一切种子，才有大力量帮助一切的众生，解除一切众生的苦恼。所以就要成熟殊胜之身，要成佛，就是发起这样的甚深愿。那我们怎么样度啊？靠什么来度呢？要成熟大乘道。那么这个就是愿是，愿以后若无甚深愿，则不能向甚深处，就是有甚深愿才会向甚深处。如果没有想要得到殊胜深的这种愿求愿望，那自然就不会做种种的努力来积极资粮，这布施啊，做这个善事，关心其他友情，爱护其他友情，能够善说这个真理，破除大众的迷失，不堕在颠倒当中呢，互相的伤害乃至于残杀，产生一个和乐清净庄严的世界，那么这样种种说了，能够纯化人心，转恶为善，断染成精，那么这个是福之良智慧之良行的种种。那么有这愿行要升起殊胜深，那就必须是这样去做的，那么就是有愿呢，向于殊胜深处，就是向甚深处。所以这个地方呢，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往上这个发展的。那么若不向甚深处，则不能成熟众生，就是你断了烦恼，这个人解脱了，证到阿罗汉了，只是部分的成熟功德，它是不够的。所以就是声闻教法里面也很显然的就知道，佛陀的功德殊胜，诸阿罗汉的功德不及，所以有的能度，有的不能度，但是佛呢能够善巧说法，对机而教，都能够摄化度化，除非没有这个做度化因缘的，这佛不度无缘之人吗？是这样的。那么由此啊，这个得殊胜深，而能够成熟众生，那么这个就是六识之次第。它一定是这样子一个顺序的，就像这个果跟这个树的关系一样的，它不可能说先就有了果，或者是先有了果然后才有这个枝，不会。你看这个树啊，随便找个树，它长的时候都是怎么样，这个根长上去有这个茎，就是木本，木本呢再分这个枝叶，枝叶这个上面这个叶跟枝啊，当中啊，再开个花，花开了以后，它运化成熟，那结个果， 这个是枝叶的事情，树的这个现象。而实质来说啊，这个树的现象对于我们人啊做事相应的发展都是应该有启发的。所以这个真理啊，它就是已经在事事物物里面这个展现出来了。有认识，没认识，就是在于你智慧要相应的做启发，启发出来了那就有认识，没有启发出来哪认识呢？不认识所以我们有的人做事没有章序，没有头尾主次不分，轻重不分，前后不分，大小不分那么实际上从一般的角度来讲呢，它是有这个过程的。那么这里呢，以法和喻呢也会讲出之所以这样的因缘来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它这个次第是如此的。问：前后相似如此，成立相似复云何？那么这个前后相似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成立相似又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树的这个四物跟这个菩提心，就是大悲心的六四，这个相似性怎么成立呢？即曰：根生以滋润，静着一个乐广，念正则增枝叶，愿续则长叶，内缘为花，外缘成果，当知悲根等如是次第成。那么这个对应来说呢，就有这个偈颂里面的表述两个颂八句话这我们先概要讲一下。第一句：根生以滋润，树有根呢吸养分滋润你比如说把一个树根长了枝叶都还在嘛，但是叶子就开始黄，它不滋润那么菩提心啊就是来滋润来滋润菩萨，滋润一切有情的所以在发心的篇幅里面赞叹大乘发心的功德，形容了菩提心如大地菩提心如大象总是以殊胜来形容这个菩提心的这个静着以乐广，这个着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提升的意思我们提拔某某某着身的意思。那么这个静啊，它就是把这些营养由根所吸收的营养，滋润的营养往上运，那就是分派到枝叶上去那么带来进一步的这个发展。所以以乐广，那么念正则滋增念就是由这个忍之后的这个思维，思维又称为念就是我们一般起心动念这个这样念那一念这个事情我想做不想做做得值不值得，该不该做，有没有意思，那就是正这个正相应的这个念头起念，也就是思维。那么思维则增知就是好像这个知的这个发散一样的我们起念起想这时候那么对于 实践上的种种行，才开始拓展开来，就真正拓展开来。愿续则长业，这个愿续，愿续就是起愿行，这个思维之后升起这个猛烈的意愿，所以甚深愿，就是说这个甚愿。那么圣愿起，就是这个叶子长出来了，长叶了，长叶的话，那就是比如说接近花果了。你看开花了都是叶子之间嘛，除非说这个植物啊，它没有明显的叶子，它只是一个叶的这个凸出来的叶萌，那么花蕾就从这个地方绽放。那么有的就是这个叶子展开了，这个夹的中间长花，这样来的。那么内缘为花果，内缘为花，外缘为果。这个内缘呢，就是从自身来说的，外缘就是向外镜像来讲的。那么这个内缘就从自身了，就为花了，先开花了，那么就是说这个甚深，是花还是是树本身？那由花结果，果实成熟，就能够给人有种种受用。我们种一棵橘子树啊，结了橘子，橘子好吃。种了个苹果树，苹果能吃。那么这个种什么树？种了个菩提树，能够起殊胜身得佛果，成就佛道，真如无上菩提。像佛这样的圣者能够成就圣贤，那圣人有什么功德啊？福至圆满，悲至三蕴，能够善说巧说种种诸法，令众生呢，这个心开意解，开智慧，有这样作用。所以外缘为果，那么这枝叶花果呢，这个成立相，当知悲根等，如是次第成，就是这个悲等根呢，就这样次第成的。好，那我们再跟这个寄送呢，根据这个寄送呢来讲，那么寄曰，四曰，此中成立相似者，悲意滋润，能令滋生犹有此者，见他苦矣，生悲苦故，是故以悲为根。那么前面有人说这个声音呢断断续续，那也没关系，我们这个颂啊大概的讲呢，到这个四月的地方呢就详细的讲，继续会这个发挥阐述。那么这个就是说颂词两个颂，八句话，就是来成立相的，就是来成立相似，就是为什么会说这个跟见这些花果了，跟这个大悲忍辱啊，这个六识啊相应。那么这个悲的话，之所以育根，就是悲有滋润的作用，能够这个呢，这个于他苦啊，就是见了之后，升起悲苦啊，所以悲是以滋润。能令滋生， 就是滋润众生，悲心所滋。那么这个就像大树的根能够滋润这个树，根吸收养分就滋润树的。那么这个大悲心呢，它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要以一切众生啊为自己利益的对象，将众生从苦当中渡出来，解救出来，那么有这样的愿心呢，他就能够引发这个嘞利益的事情。一个人善不善呢，虽然我们外在的人就是看到他帮助人呢、善行，就好像一个新闻一样，这个人坚持每天做豆浆，做了豆浆呢挨家挨户去送，坚持了好长时间呢，几年十年以上送豆浆，每天是买豆子磨豆浆，送给这些邻居等等。那么他，我们大家只能看到他的善意的行为，他又起这个善的行为动力在哪？他的善心他觉得我可以帮人做点什么，而且大家得到这个豆浆呢，能够喝了之后呢帮助身体，一些人呢得到欢喜，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引发了其他帮助人的事情比如说有个人早上没起来这个易化气中毒了，他及时发现打个电话找到人来救走，那又多加了一个善事。那他能坚持啊也不容易，每天早起来寒冬这个酷暑，夏天很热的，冬天很冷的，那现在一般几个人做得了，没几个人，但是他有一个善心为动力的时候，他就来做，就是发了这样的心愿。那么这里呢就是慈悲愿呢，大悲愿呢由此来滋润，所以就像这个树的根一样的，所以以悲为根，忍以乐享，能量超卓，由菩萨利他苦生乐享，乐享生意能令忍辱得广大故，是故以忍为敬。那怎么样以忍为敬呢？这里也讲了这个理由了，就是说这个忍呢能够对于利益众生的种种事情不以为苦而以为乐，就是你帮助众生呢能够成就你的资粮，因众生故成就你的忍辱，所以没有逆境不知道功夫在哪里，没有诽谤啦、羞辱啦、伤害呀，也就不知道事情的难处，是过去不是俗语都讲吗，少年得志大不幸，就是小的时候过得太顺了，以为什么事情呢都是很理想化的想当然，所以一个风波一吹来就折了，就像这个温室里面的花朵，这一搬到屋子外面，这一风霜啊，这一晒啊就蔫了，晒不得太阳，缺乏历练，那么正是这些这个炎热寒风给他考验，是菩萨了，他进一步由大悲心为基础嘛，进一步这个关键利益众生，非有什么众生种种情况的不同啊，在度化的时候有难处有辛苦也会有挫折，但是更进一步思维啊，这种种之间呢 从人儒的角度上来讲呢，那么是给菩萨相应的机会，那么从这个相关的这个层面来讲呢，你利益众生就是利益自己，所以能有这样的事情做，何其乐哉！不是苦事，是乐事。所以人以乐享，能令超卓。就是你看这个苗长出来的时候啊，这个茎一直一直往上长，长得明显的是什么？就像那个竹笋，春天发竹笋，这个土一破土而出，就是一直往上拱，长出一个长长的竹子来了，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树呢，这个它茁壮而长的时候，成长的时候，它就一直往上拱。那么这个什么拱呢？就是忍辱多利。那么行忍，这种忍不是我们一般，我憋住啊，我不跟你计较，哪天我再收拾你，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对于挫折，对于伤害，对于辛苦，经过深刻的思考，抛弃了错误的反应，错误的想法，能够与他利苦之种种转以为乐，乐在其中，这个是乐事，所以会能够具备承担的力量，他能够负担负这个担子，承载起这个责任，所以这个能令忍辱的广大故，就是能够广大，一棵树还有这个茎啊，越长越大，越长越高啊，所以它能够遮蔽很大的一个范围，有阴凉，那么菩萨有忍辱啊，能够广聚资粮，是故以忍这个为镜，就是这样来的，就是它像这个镜一样，所以它不会被这个压制住，它往前往上发展。那么如果没有人入呢，那不想说就停下来了。思以正念，能令增长，有忍广矣，于能于利他事中起正念故，是故以思为知。是我们造业嘛，造业怎么造呢？就是思来的。就比如说今天这个人，他羞辱了我，伤害了我，那么这个我愤怒心就起来了，这个就是起嗔心吧。那么这个念起了之后，他可能就是要再想一想就严重了，加刑，这算什么，我要报复他怎么样的，那么可能伤害，那可能是转想啊，众生颠倒啊，他没有这个来谨守其生意，所以这个他对我有伤害，应该宽恕原谅。那么我这几念呢，仍然是不起伤害想，那就转了，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就是起念，这是由这个忍之后能够想广大其资粮功德，所以对于利他事情是乐想，那么这个就是要进一步的这个念想要怎么去做，就如何如来来实现来成熟。所以正念令增进，就是开枝散叶了， 就像这个枝一样的进一步这个发散出来，是以丝为枝，愿以相续，能令长成，由前灭后生，譬如叶长落譬如叶长落故出新，是故以愿为叶。那么叶子啊，这个落故抽新，这个叶长了之后，你看每年每年这个树都会换叶子，特别是常绿植物，如果你细心去观察了，它往往都是春天或者是入夏的时候吸足了雨水，嫩黄的叶子发出来，那么发出来之先就开始，一直到嫩黄的叶子发出来的时候，这些老叶子纷纷坠落，那跟这个落叶植物就不一样。落叶植物到秋天的时候呢，这个霜一打，气候一冷，它就渐渐的枯黄，最后落到地上成为肥料，那么春天来的时候又萌芽在长，经过一个冬天的蓄养，是这个叶呢，是这个叶长呢，这个落故抽新，就这么回事啊。所以你仔细观察呢，这个事物现象呢也是很奇妙的所以有的人很有感慨的，像诗人之类的呢就开始这个发几句感慨形容一下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有的人觉得有点美妙那么这个愿的话呢，就是让讲他能够让这个上行起的这个上思维相续，因为我们这个思维是刹那生灭的，这个前灭后生那么这个愿呢，有了思之后进一步起这个愿就思维在增长。怎么样才能够成熟呢？要得殊胜身，所以就起愿就像这个有的这个文词里面所说这样的这个直至菩提诸佛正法贤圣身，直至菩提永归一就是我得到无上菩提之前这个诸佛还有正法以及贤圣身都是我归敬依托的对象，我要追随，我要学习，我要依靠，乃至于成熟无上菩提那么这个就是一直以这个终极目的为方向的，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愿了大乘归一，大乘归愿，大乘方向，那么跟这里讲大悲也是同一方向的，就是你要能够成熟无上菩提，这样才有办法利益一切众生不然怎么利益一切众生呢？那么这个就是有愿，就是那么在这个行当中还没有成熟，还没有达到就不罢休，我就不停下来这世间我们做事情也是这样的，古代这个都讲了人无恒不可以做巫医，就是你要没有恒心呢，你做个医生也做不了做个巫师你都做不到虽然我们现在往往一听这个巫师这个词就觉得好像有点这是落伍落后了，实际上它在古代来讲是一种高尚职业因为什么人天之交怎么样来接应呢？ 冥冥之中啊，赋予谁了？现在这种科技发达，交通信息都便利，所谓的科学主义破除迷信，那实际上还有很多所不知的，包括佛法，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那么实际上呢，古代就对这个事情很重视，那么也需要一个恒心，那么我们现在学佛，能够了解佛法，能够更深度的认识生命，不再堕入原来的那种错误想法里面，自己打结，自己折磨自己，折磨别人，那就要好好学，也要能够破除现代迷信，我们现在对于某些所谓权威之说啊，也是迷信的不得了，就是一边倒，就是墙上的草，风吹这边倒这边，倒那边，风吹那边倒这边，对象来倒，是这样的，那么佛法是讲究要如实观，那么这个，又有相续，那就是又有愿行，所以这里就为什么讲以愿行为业了？就是这个叶子，它那个，这个落而心生，那么这个行为，相续不断，那就是愿所成，以愿对应，由这个叶子来做比拟，那么这个就，第四个说到了，那次第二三。由自身成熟，则受生不虚，是故以生为花。这为什么用这个殊胜生胜生，以花来比拟呢？就说了这个自身福德智慧自恋的成熟啊，那么就会能够受生，如是因如是果，所以有这样自量福德具足，这个智慧具足，那么就一定会成熟佛果，成熟无上菩提，证入佛慧，得殊胜身，那么这个就像花，终于开花了，我们讲开花结果嘛，那就是以生为花，以殊胜生为花。那花有什么作用呢？花是可以结果的，花有结果之用。成熟者以外缘为，成为以外缘成为实，由他生成熟，则利益不虚。是故以成熟众生为果，那么前面呢，以内缘生，以内缘成为实嘛，自身受用不虚，所以以花为喻，那么这个成熟呢，成熟就是以外为缘，以外缘成为实，那么这样就是他身的成熟，前面是自身的成熟，他身成熟就是成熟众生，所以成佛不是成一个人的佛，成佛是成众生的佛，能够依次教化，就像你要这个办个班呢，本来你原本就是想办个大学的，可是这些小孩子还不懂什么东西，怎么办？那先就办小学，小学再办中学，大家的这个了解的知识度，这个思维的开发，这个层面，都有基础了，那就办个大学，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大学就成了，一个因缘果熟嘛，所以这个 利他成就啊，这是要自身成就。所以有的人总一听到大乘说利他了，那就完全去利他，那不是说自身就成就不了，这是一种误会。这个是相应的，你要办什么样的事，非得有什么样的能力。所以这个以外为缘的时候呢，但是成熟众生的缘也成。所以佛出世的时候，特别有舍利弗啊、目犍连呐、居士罗啦、迦摄啦这些等等亲闻的例子。就我们今天，你能找得到这相应的人不好找。不要以为说人多啊，就是能够解决问题啊。某些事情可以，某些事情是不行的。你看一些大的思想家，杰出的原创的理论家，几百年可能都才出一两个，那这种智慧光芒呢，就像天上的这个日月星宿一样的，不是多见的。那么这个佛出世的时候呢，就众星拱月，众多星星都来了。那么这些也是佛这个利益成熟的过程所现起的盛会。所以以外缘以内缘，那么这个外缘就是他生成熟啊，就利益不虚，利益不虚，那么就以成熟众生为果，那么就是对应的作用，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开花了，有结果了，那么最后次第，六次第，那就是指这个果来比拟成熟利益众生的事情。如是次第成立应知，这怎么成立的，那么这个就可以知道了。这如是次第，那么说了之后，以说大悲如数，次赞大悲功德，那么就进一步说这个大悲功德。即曰大悲利益作，谁与他不起，于苦胜乐生，乐有乐生有悲故。那么这个菩萨大悲的殊胜功德是怎么样呢？就是能够与苦都起乐，菩萨度众生之苦，受胜过于世间得乐所起相应的受。这不是殊胜吗？那么四曰此意如记所说，那么这个赞大悲功德呢，如记所说，就这样的。所以他们有常寒寺，实际上我们看这个记诵呢，都已经很明显的了。大悲第一座，谁与他不起，就是这个大悲心利益作，这作就是作为啊，造作了，就是起利益的造作，大悲心发起要利益成熟众生，做种种饶益之事，这个呢，谁与他不起，谁与他不起，就是对于他有情来讲是没有选择的，是平等的。这个佛法里面讲这个慈和悲呀，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当然了，这个要说从深刻意义里面讲无缘大慈呢，是指法缘慈，无缘慈里面的与汝与无分别智殊胜的智慧相应， 就是慈心饶益一切有情，跟佛法里面的空性慧相合无二，这个是无量慈。那么如果通俗通世间一点来讲呢，那实际上就是平等慈，就是说没有条件帮助你，不是讲条件的，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亲戚我而帮助你，不是因为你是学佛的人我就帮助你，不是因为这个你呀、以前呢给了我恩惠啊、就布施了我或者说供养了我，我就要对你怎么样好。菩萨的无缘大慈不是这样的，就从一般通俗的意义来讲，你就是以前伤害过菩萨本身，乃至于伤害过菩萨的眷属，菩萨还是不起嗔心对你，还是对你起利益，这个水与他不起，这个与水他不起，他都起，不会与哪个，所以说这个有恩有情有怨，这个不相关的中庸的菩萨都帮助，与苦胜乐生啊，就是与这个度生之苦啊胜与乐生啊，那胜乐生什么胜乐生，是殊胜的乐，不是一般的乐。那这个当中它有两种，一种呢是随愿菩提心，就是发了愿心，所以在实质上感受上要种种这些苦都能够甘之如饴。你看中国以前在比如说艰苦的年代的时候啊，这个某一种精神追求啊这个很有一个方向的，那么就是这个劳作很辛苦，但是觉得很踏实，还很喜欢，不怕。那么又比如说有的人比如说他喜欢绘画，除了外面写生又淋雨又怎么样，他还是觉得很喜欢，因为他爱好这个喜欢这个。那菩萨呢，他就喜欢度化众生，就喜欢帮助众生，你只要有需求啊，菩萨就有意愿，所以这是他愿心的殊胜之乐。那我们现在有些人呢，一边做的事一边埋怨，在家呢闲了也埋怨，怨天怨地怨自己，什么都怨，他怎么会开心呢？开心不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殊胜乐的生的原因。还有呢，就是说殊胜的三昧以及无分别智的殊胜慧，得三昧的人也不一样的，就是吃苦东西他也甜的，我们人心情不好吃甜东西也苦的，他辛苦，但是有三昧乐不苦，有法喜无分别慧不苦，能够生殊胜乐。这个乐不是我们一般那种嘻嘻哈哈觉得高兴觉得这个甜美这样的乐，不是这样的乐，这是殊胜乐。乐生有悲苦，这怎么生这个乐呢？不管是愿心的乐还是空性慧的乐，它是由悲起来的，这个是悲伤起来的啊，是大悲起来的，就是一切众生这个有情饶益的愿心起来，菩提愿心起来。那我们这么一讲呢，这个颂啊应该是也比较清楚的，虽然这里没有讲长啊，所以以赞大悲功德，是说大悲无着，不着，我们经常讲说不执着，你又太执着了，说什么事情要是意见不合你又太执着了，其实这个不执着了有时候也不能滥用，世间讲执着呢，就是对于一些事情 心里面想法偏执，不顾别人，不根据环境，只根据自己的想法，固执己见，偏执就执着。佛教里面讲的执着呢，是深度的层面，既含有了那一部分，又不止于此。更深度的是指的我之法之，就是思想里面的缺陷，我之细论，法之细论，遮掩了这个生命，这个宇宙生生灭灭变化的事实，所以才是这样子，所以是处处着。我们世间一般的这个人呢，心态比较调和了，他是不会偏执的。你指出他缺点，他马上可以接受，可以改正。我们说这个人不执着，但是从佛法来讲，这个人还是有执着。那要像这里所讲的一样的，进一步学了解。皆菩萨悲自在，寂静散不住，是乐即生命，此爱云何起？那菩萨悲自在，虽然有的经典里面讲说菩萨为大悲所缚，这个缚就是系缚，就捆绑的意思，菩萨就是被大悲啊菩提心捆起来了。为什么捆起来了呢？他要一直做下去，要把所有众生都度完，这个也是一个责任，一个理想，要完成，所以他被这个捆住了。那实际上是从某阶段某层面说，那如果从菩萨的智慧境界来讲，圣意大悲，空性会相应的这个菩提心来讲，那就不一样了，就是这里讲的大悲无着了。就是菩萨的悲呀，是悲自在，这个愿意度化利益众生，自在。他怎么自在呢？他脱离了两重的系缚。第一重呢是什么样呢？是乐即生命，就是世间一般的乐，五欲的乐，像我们一般讲天伦之乐，有儿有女，这个父母健在，能够可以孝养，这个几兄几弟啊，兄弟手足之情等等之类，那么姑叔伯舅等等，和睦相处啊，那么这个他觉得是一种心理极慰啊，安乐啊。那要现在有时候就一般有些就不行了，一个小孩的话，他没兄弟啊，没什么了，他这个他享受不到。那当然是这个是世间的，这个从佛法的深度来讲，那出世间，它也不是说抛开社会、抛开生活，是指超越的意思。那么这个乐生呢，还有其他呢，就是生命，你所有的所谓财产呐、家眷呐、事业啦、名誉、声誉啊、地位啊。都是跟你的生命有关系，你人死了都跟你不相关了，你的身份证没用了，你的什么证也没用了，你的什么学历也没用了，都没用了，死掉了。那么第一爱着是生命，然后才是眷属，然后才是这个财富等等之类这些。那么这个是世间爱，因为能够带来他所喜欢的满意的心理状态，所以是世间的乐。那么这个寂静什么？寂静是指这个声闻所消，声闻缘觉，知道世间无安啊，由于这个火焰的燃烧，所以世间呢不安，那么就要出离，就超越。超越之后呢，断诸烦恼，痛苦止息，所作已办，心得清凉寂静。那么这个是声闻缘觉所追求的。那菩萨呢， 大悲呀、啊，不舍众生，不舍利益的事业。这个甚深空性慧，不染世间爱欲，所以不至生死，不着涅槃。他们爱怎么生得起来呢？都不生起来，所以寂静善不住。先说声闻缘觉，是乐即生命，是爱也不着，所以是大悲自在。那么先把这个诵呢说完了。